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动用应急资金支付 SNAP 福利，关税收入补充儿童营养计划资金。沙特王储十一月中访白宫，寻求与美达防务协议。缅北电炸，白所成家族五人被判死刑，受害者揭露 KK 员假清剿地狱真相。美左翼团体由外国机构获20亿美元资助，涉及中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继续停摆之际，川普政府11月3日表示，将动用几十亿美元的应急资金来支付11月份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福利正常开支约一半的资金，亦就是说 SNAP 领取者将会收到一半的福利。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罗德岛州联邦法官麦康奈尔在上个礼拜五裁决，政府不得停止支付 SNAP 福利，并在星期六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动用儿童营养计划资金和其他未指明的资金，在星期一结束前支付11月的 SNAP 全额资金。方案二是利用应急资金支付部分 SNAP 费用，付款不得迟过星期三。农业部在星期一提交法庭文件说，政府选择第二个方案，提供约46亿5千万美元的紧急资金来支付部分 SNAP 费用。不过一些州可能需要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计算和分发这一笔援助。SNAP 通常每个月为大约4200万人提供80亿至90亿美元的福利。另一方面，根据联邦资金记录，川普政府上个礼拜五已经将4亿5千万美元的关税收入注入一项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补助特别计划 WIC， 以保障全美近700万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及5岁以下儿童的家长继续获得食品援助和其他服务。这笔资金来源于农业部用于商品和灾难援助的补助资金，这些补助是由川普政府的关税收入提供的，可以维持大约3个星期的 WIC 福利发放。此前农业部在10月中亦都由这笔关税资金提取大约3亿美元，提供给各州发放2个星期的 WIC 福利。农业部副次长帕特里克·佩恩指出，由于关税收入仲支持住学校午餐等儿童营养计划，如果将几十亿美元转移至 SNAP 福利发放，将会危及这些儿童营养计划的资金保障。11月3日，白宫官员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11月8日造访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正式访问。这个是沙特王储2018年来首次访美，正值川普总统推动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之际。该协议为川普在2020年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国达成的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一直不愿意在没有采取具体步骤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情况下加入该协议。不过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他相信沙特最终会加入该协议。川普和萨勒曼这次会面可能还会讨论一项美沙防务协议。一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正在讨论当王储来访时签署某些文件，但细节尚未确定。沙特是美国武器的最大客户之一。川普总统五月访问尼亚德期间，同意向沙特出售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武器。美沙两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住牢固关系，即沙特提供石油，而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不过一直希望美国提供正式的安全保障，并希望获得美国更先进武器，譬如 F-35 隐形战机。此外，沙特官员还积极推动一项潜在协议，希望获得美国技术来发展民用核计划。 11月4号，缅北电信诈骗四大家族之一的白所成家族，21名成员在中国深圳受审，因涉及在果敢地区设立41个诈骗园区，从事电信诈骗、开设赌场、贩卖毒品及组织卖淫等罪行，被控犯下诈骗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12项罪名。白所成、白英昌等5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所谓的缅北电信四大家族，还包括明学昌、魏超人、刘正祥及刘国璽家族。这几大家族被指横跨缅甸、军政、商三界，长期把持果敢地区的矿产、地产等暴利行业，同时涉足毒品、电信、赌博等黑色产业。而白所成家族是当地势力最大的犯罪集团，拥有强大的私人武器和渗透地方政治能力。今年9月，明学昌家族11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死缓，其他成员获得不同刑期的判决。逃出缅甸诈骗园区的中国商人庆慧林曾经公开透露，诈骗园区的幕后老板都是中国人，被捉的永远都是小头目。与此同时，缅甸军方近日宣称已经清剿臭名昭著的 KK 诈骗园区，并说是使用炸药摧毁园区建筑。但是据大纪元时报揭露，这一场行动实为造骚，诈骗集团早已经将受害者和设备转移至更隐蔽的地方。受害者李生回忆，当初被高薪招聘广告骗至 KK 园区后，护照被没收，并被迫每日工作超过16个钟头，未达业绩目标者会被殴打，部分人甚至被打至无法行走或说话。李生表示，很多人最终一是就被打残，一是就消失，甚至有些人被贩卖或丢弃。他在10月被民间救援队救出，幸存下来。来自云南边境的救援人员刘超指出，救援工作面临极大挑战，因为大量虚假信息误导家园，当地诈骗园区之间有着密切的通讯网络，一旦有风声走漏，园区可以在几个钟头内将受害者转移到其他地方或新开的分园。救援人员雷生亦都透露，所谓的诈援只是表面做骚，为应对外界舆论，诈骗集团将受害者转移后再炸毁空无一人的园区，制造打击成果。目前缅北地区仍然有多个诈骗园区运作，包括娇克新、阿波罗、玉龙湾、极光等。刘超指出，这些诈骗园区不断改名，换成科技园或度假村等名义继续呃人。虽然民间救援持续努力，但由于缅甸军方与地方武装组织的复杂关系，人道救援陷入打咗又生的恶性循环，被救出的人寥寥无几，新园区就不断出现。根据无党派团体美国公众信任组织上个礼拜五的一份报告，5个外国慈善团体已经向美国的左翼气候和社会议程贡献了近20亿美元。报告指，至少一个列出的外国组织和中共存在关联。美国法律禁止外国公民和政府向候选人、政治委员会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资金，亦禁止他们参与竞选活动的决策。但是报告指，美国很多其他活跃于政界的团体并不需要公开披露来自外国公民、外国政府及其他外国团体的捐款，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政策制定的漏洞。报告指，气候诉讼、游说和倡导活动的幕后，是渴望为下一场倡议埋单的外国金主。他们希望借此影响我国的未来，破坏我们的能源独立，助长社会动荡，最终削弱美国。 被告点名的组织包括英国的政教气候基金会、儿童投资基金会、丹麦的 KR 基金会，以及瑞士的橡树基金会和劳德斯基金会。其中儿童投资基金会被指出与中共有联系。美国公众信任组织表示，立法者应该考虑推行全面的政策改革，以应对外国影响力，同时调查并追究违法团体和外国公民的责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说 ,ICE 执法行动的力度仍然不够。事关国家安全，美财长将出席最高法院关税案听证会。美司法部起诉三网安人员指涉勒索软件攻击。印尼一带一路旗舰高铁项目陷债务危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在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专访时表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突袭行动力度仍然不够，借此表明他不会在全国非法移民企查行动上退让。川普指的是法院的几项命令阻碍了联邦政府进行某些移民执法活动。白宫此前多次声明，联邦执法人员锁定的目标是最恶劣的犯罪非法移民。川普在采访中指出，必须将这些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因为很多人是在他的国家犯罪后被驱逐出境的，很多人来自监狱甚至是精神病院。他说只有当2500万非法移民中的多数被遣返后，他的移民政策使命才算完成。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及严格边境管控是川普总统的竞选承诺。上任后他颁布了多项相关行政命令，并向几个大城市派遣了 ICE 特工和国民警卫队。川普亦大力宣传了目前打击犯罪的成效，包括犯罪率大幅下降，在华盛顿特区已经可以走在马路中间，叫你10岁的女儿在公园同你会合亦都毫无问题。当日上诉法院裁定支持川普政府，推翻了联邦地区法官莎拉艾尼斯要求边境巡逻官每日汇报芝加哥周边打击非法移民行动的命令，因为这项命令违反了三权分立原则，使法官成为 ICE 的监督者而非中立裁决者。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3日表示，他将出席这个礼拜三在最高法院举行的关于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听证会，并强调该政策属于国家安全问题。贝森特在霍士新闻节目中说，自己将会亲自旁听并尽量坐在前排，近距离观察法庭辩论。当被问及他出现在最高法院是否会被视为潜在施压，贝森特说他将强调这个是一个经济紧急情况。他的发言是在川普总统宣布不会亲自参加听证会后发表的。川普礼拜日通过 Social 发布消息说他将不会出席听证会，因为希望避免分散对裁决重要性的注意力，并称此案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裁决之一。虽然美国尚未有现任总统亲临最高法院旁听庭审的先例，但川普总统曾经在10月15日表示考虑出席，显见关税问题在他经济议程中的核心支柱地位。这个案件涉及川普总统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并将在礼拜三的听证会中合并两宗案件进行辩论。川普在两个案件中分别为原告和被告。贝森特此前曾经表达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乐观看法，并表示船到桥头自然直，暗示对结果充满信心。 司法部近期起诉三名网络资讯安全专业人员，指控他们在为企业处理勒索事件的同时，暗中策划并发动勒索病毒攻击，意图向多家美国公司敲诈几百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起诉书在上个月提交至迈阿密联邦法院。被告包括海文·泰勒·马丁及莱恩·克里福德，以及一名尚未公开姓名的同谋。起诉书指出，马丁和匿名同伙曾经在芝加哥治安公司 Digital Mint 任职，负责协助被黑客企业和黑客协商赎金。哥德堡就是资金巨头 Signia 的前事故应对经理，他被指控和其他两人共同策划多宗攻击行动。根据芝加哥太阳报11月3号率先披露的消息，哥德堡目前被拘押候审，马丁就已经出庭并否认指控，两人律师都拒绝置评。三人被指与臭名昭著的勒索软件组织黑猫合作，由2023年5月开始入侵多家企业网络，摄取敏感数据并加密系统，要求受害企业支付赎金。检方指出，黑猫集团采用勒索即服务运作模式，即核心组织负责开发并维护加密病毒，将它提供给附属黑客使用，而这些黑客执行实际攻击后，需将所得赎金的一部分上缴集团。司法部表示，这宗案件显示治安领域内部人员滥用专业技能进行犯罪的严重性。FBI 和司法部持续调查黑猫勒索网络的跨国活动。该组织过去一年已经对多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被列为全球主要网络威胁之一。印尼政府正就耗资73亿美元的呼啸高速铁路项目和北京进行紧急债务谈判。该高铁项目连接雅加达和曼隆，原本是中共支持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但自商业营运以来就持续亏损，并可能使印尼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该项目3/4的资金来自北京贷款，但营运两年后，持有该高铁60%股份的印尼财团就报告去年亏损超过2.5亿美元。印尼火车公司 CEO 直言，该高铁项目是定时炸弹，实际客流量只是预期的1/3。高票价和车站远离市中心是造成人气冷淡的主要原因。面对困境，印尼政府正寻求全面债务重组，以防未来违约。但是由于国家担保，这个项目对印尼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印尼财政部长已经排除直接用国家资金救助的可能，目前正与北京方面协商解决方案。该项目由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特别是印尼为什么选择 2% 利率的中共方案，而不是选择 0.1% 超低利率的日本作为投资方。随着目前项目成本飙升，印尼政府最终不得不提供国家担保。印尼高铁的困境再次引发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性的质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